4章的20节到30节哈，是一个一个故事，是在讲耶稣跟他家乡的人，解经。他们当时解的是旧约，然后呢，当他解完以后呢，他的家乡人显示出来的是明显的不信。然后这时候耶稣就引用了两个故事，两个全部都是旧约的故事。有一个我们已经先前查考过了，就是乃曼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另一个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就是以利亚撒勒法的寡妇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先在这里先把20节和30节呢，我们在一起快速过一下呢，是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上帝看人他是看什么，他总归有看我们一样，我们长老常常讲哈，他不看我们的行为，对吧？他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他都爱你啊，他也不看你的出身，他也不看你是不是四肢健全，他也不看你任何其他的，他讲来讲去他有一根主线，他是看你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出身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吧？我们看见乃曼也表现出来，对吧？他要驮一坨子土回去，对不对？等他医治好了就他认为这个神是分地狱的。我们也常常会说，哎，我们是中国人啊，这个是西方人的神。但事实上呢，这也不是西方人的神，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也是从犹太人那儿接过来的。所以无论是乃曼也好，还是撒勒法的寡妇也好，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叫做外邦人。外邦人的概念呢，就是上帝没有赐律法的人就叫外邦人，上帝没有把他的名显给他们看的那些人叫外邦人。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会听见朋友说，哎呀，我们要信我们自己的神啊，那个是他们的神，我们的神他们的神。那我们的神和他们的神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显得很明确，因为乃曼作为一个亚兰人的大将军，对以色列人是外邦人，甚至是个仇敌。那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来到以色列人那里呢，他当他医治好了，他第一的反应感动是什么？我要驮土回去啊！他不知道这个神是超越万有的，他不知道这个神是创造一切的啊！他认为这个神是地狱的。那这里呢，耶稣在之后的福音书里面呢，就特地把这两个故事拿出来，要显明一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神只看一样东西，就是信心。有信心的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要祝福的人。这个并不只是在新约是这样，整个旧约也是这样。按道理呢，那旧约应该是上帝赐律法的，他才去祝福他们，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整个以色列人都自诩为神的子民好长时间了，对吧？从摩西开始他们就很高兴的啊，这个。但是呢，在耶稣时代来的时候，当耶稣指出来啊，说我们看一下这里23节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用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啊，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你应当行在自己的家乡里。加百农实际上在当时是一个杂居的地方，就已经不是单纯的以色列。耶稣生就生在一个边缘地带，生在哪呢？加利利。加利利在哪呢？就整个以色列的最北方。以色列是个长条形的国家啊，那它的一切的中心啊，政治、宗教、经济的中心在哪呢？在它的南方啊，耶路撒冷是在它的南边，所以它当时分裂成南北国的时候，十个支派在北国，两个支派在南国，所以它南边的这两个支派，它无论各种角度来说，都是它以色列民的一个核心，包括今天的圣殿的原址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加利利是在哪呢？离耶路撒冷非常远的地方。当然以色列不大了，非常远，远不到哪里去，你开个车也没多长时间了，但是在当时以步行为距离的，它是个非常北。加百农就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上啊，加利利海的边上。所以耶稣最初行神迹的时候呢，很多的外邦人也是看见的。那这个时候耶稣在他们自己的会堂对着他们自己的人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的时候，就是在21节说，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什么叫这经？就是圣经指着耶稣讲的话，指着耶稣说这个人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来。耶稣说呢，已经应验了， 来了，我就是。你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什么意思？他不信呢。在他眼里，他看见的是一个邻居家，这个邻居是个木匠，是个木匠的儿子，仅此而已。大木匠，小木匠，没了。他说他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信。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举了两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想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这么不信，你们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你们历史上怎么样呢？当天下有大饥荒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的以色列的寡妇先知大先知以利亚不去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寡妇家里，要去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西顿是什么？西顿就是外邦，西顿就像亚兰一样，亚兰是个约旦河东的一个国家，西顿是加利利北边的一个地方，离得倒不远，但是呢已经是国外了。他为什么要去西顿撒勒法去找一个寡妇去给他赐恩典呢？以色列难道没有需要帮助的寡妇吗？然后他又一转手说，他说那时候以色列国那么多的大麻风，为什么他偏偏要去治一个敌国的大麻风呢？他其实就想告诉你们，神看不是看外表，不是看行为的，他就看一个，就是信心。我们看见了乃曼的信心，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信心，就是这个撒勒法的寡妇的信心。我们一起再往前翻，翻到那个故事的原文哈，在列王记上17章。新约的很多的故事全是指向旧约的哈，所以他我们讲到新约呢，这样你可以读到旧约的例子呢，你就知道它两个是怎么串起来的。旧约的列王记上啊，17章，隔壁左右的帮着翻一下。旧约的列王记上，王上，如果有拇指版的就是王上。蓝本的圣经是583页。583页。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就像我们刚刚前两次讲到那个乃曼的背景，这个乃曼是一个敌国的将军啊。这里的主人呢，先知就不是以利沙了，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师父啊，是以利沙，以利亚把以利沙带出来的。以利亚的地位呢，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非常的高。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上了一座山叫变相山，当时他只带了三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跟雅各。在变相山上呢，有两个人显现了，这两个人呢是已经过去几百年的人，当中一个叫摩西，一个就叫以利亚。圣经里面呢另外有两个人圣经记载是没有死的，就是没有死就走了，一个就是当中一个就是以利亚，还有一个是以诺，是挪亚之前时代的一个人啊。所以在变相山上显现的两个人呢，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他代表什么呢？摩西我们都知道他以什么著称呢？律法，对不对？是上帝的律法是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颁下来的。以利亚是所有先知里面最最大的，他的行的神迹是最大的，所以以至于在最后一卷那个旧约的书里面，马拉基书里面，上帝说你们要等候那将要来的以利亚。所以至今以色列人还在等等以利亚，还在等啊，以至于他们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形。有时候他们进了门啊，要把门打开啊，然后把他椅子先空在那儿啊，说万一这个以利亚要来啊。他们其实一直在等，因为以利亚是被火车火马接走的，是没有死的啊。对对对，旋风里面火车火马把他就直接就接走。所以那天那个今天那个 Sharon 姊妹不在哈，那个 Sharon 上次问到的那两个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两个见证人呢，应该有可能就是摩西和这个以利亚啊。那所以以利亚的地位在整个旧约里面是极其高的，他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所以律法和先知在变相山上呢显现了一下又都没了，就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都过去了，现以后只盯着耶稣啊，这就是变相山的属灵含义。所以以利亚的 地位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先知的一个典型。那我们看一下十七章的开头，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南国和北国分裂了哈，就从所罗门王之后呢，南国北国就分裂了。北国有十个支派，北国这十个支派呢，一直陆陆续续也有王，但是这些王都有一个特点啊，没有一个好的，就一个特点啊，所有北国的王叫没有一个好的。南国呢，有好有坏啊，有的时候好王，有的时候坏王。北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好，没有一个好的表现在哪呢？全都拜偶像，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全都是这个跟我们想象那个历史的那些坏王一样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的，比如抢人的葡萄园啦，然后这杀人啦，对，那这些的坏王当中的有个特别著名的坏王呢，就叫亚哈，他娶了一个特别著名的坏王后啊，叫耶洗别，以至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我们的主在讲七个教会的时候，特地把这个耶洗别提出来啊，是个耶洗别是坏王后的一个典型代表，以至于他是重叠的坏哈，一加一大于二的坏哈，坏到一个程度，那整个国家要面对什么样的审判呢？他要饥荒。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十七章的一开始就说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是旱了三年半。圣经里有很多三年半啊，大家以后可以去查考。耶稣在地上服侍30岁到33岁半啊，也是三年半。最后末日的时候大灾啊，也是三年半的大灾啊，地上要死掉超过一半的人。所以这个灾哈，到一个程度一滴雨都不下。这就是故事发生的背景。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上帝喜欢惩罚人吗？不是。实在是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那个之前的亚哈和耶洗别的故事哈，那叫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啊，极其坏啊。那就比方说举个例子，他看中一个人异人的一个叫拿伯的葡萄园啊，然后呢他极其愁苦，哎呀我太喜欢那葡萄园了。然后耶洗别说，哎这还不简单吗？你找两个匪徒啊去控告他，然后呢再跟那个当地的长老说要听这个匪徒的控告，把他杀了不就结了吗？最后就这么一折腾，就把人杀了，葡萄园给抢了啊！类似这种事啊，非常非常的多。那拜偶像的就更加不堪了。那这个之后呢，你会看见，他们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整个全地从以色列开始，波及到周围的列国，就没有雨，没有雨就没有吃的。所以呢，你会从十七章的一节到七节在讲一个什么事呢？上帝为了把以利亚呢保护起来，就把他拆到了哪呢？拆到旁边那个河约旦河东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基利西那里。谁来喂养他呢？乌鸦来喂养他啊。然后呢，他喝溪水，乌鸦就每天叼食给他吃啊。上帝能用一切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神的大能。我们的故事是从八节开始的。八节呢，你会看见耶和华的话临到谁哈？临到以利亚，说什么呢？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西顿撒勒法在哪里啊？在加利利北面啊，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我们看见呢，先知非常的顺服啊。要他去基利西边上乌鸦喂养他，他就去；要他去西顿找一个撒勒法的寡妇，他就去。往这边坐，或者坐这也行。完全很顺服啊！这个先知的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传神的话，所以他在这时候表现的很顺服，会让他大大的经历神啊。在后面你会看见他去了撒勒法呢，就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很短的话里面的信息就已经很多了哈。 第一，他听从神的话，他就去那里找一个寡妇供养他，这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信心。寡妇甚至不如乌鸦，我告诉你们，因为在那个时代，寡妇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因为那个不是现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啊，一个姊妹可以去工作啊，工作可以拿工资啊，那个时候他还是下地干活的，下地干活就如果是寡妇，就意味着他是没有家里没有男劳力的，没有男劳力他就没有办法干活，没有干活他就没办法供养自己，所以去乌鸦供养他需要的信心啊，还不如还比那个寡妇供养他需要的信心还小一点，因为他知道可是寡妇本来就是，所以我们圣经在旧约在之前摩西五经的时候，上帝反复提到你们不能丢弃你们当中的寡妇啊，你们要对两种人，一种就是寡妇，一种是那里面的陌生的外邦人。他叮嘱以色列人啊，你看对这两种人呢，所以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每七年你们的地要撂荒一次，不叫撂荒，叫安息。我们用中国听得懂的话叫撂荒啊，就在安息年里干什么呢？安息年里就不能耕种，不能耕种干什么呢？地自己会长东西的，长出来的东西给谁呢？就给在里面的穷人、寡妇、外邦人吃。我们都读过路德记，很美好的一卷书，对不对？他的婆婆带着媳妇儿，两个都是寡妇，在外邦回国以后，他们是在哪里得饱的？他们是在别人的背后捡麦穗的。所以上帝是给到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的命令，你们打谷或者打大麦，打了地上剩下的不能去捡的，不能去捡。所以你会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啊，上帝要惩罚他们是非常有原因的。就是上帝他说你不能食尽了你的田角的一切，哪怕你丢了一捆你都不能，就比你的打嘛，我们都做过农活都知道，割了以后呢，你可能会掉一串，会掉一些掉在地上，然后呢比较精明的呢就哗哗哗再捡起来。上帝说这个不准捡。然后上帝给谁一个特权呢？就给所有需要的人一个特权，人在前面打，你在后面捡，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所以那个讲到路德记里面那个非常好的那个波阿斯啊，他就故意什么，他就丢一点在地上，对不对？哎，所以呢路德那天打到的一大簸箕，对吧？所以他不但吃饱了，还可以能给他婆婆吃了。所以你会看见顺服上帝的这个人和不顺服上帝的人在那个时代啊同样的鲜明啊，有些人他就完全的。所以你会看见一个寡妇，上帝让以利亚去依靠寡妇来喂养他们，以利亚是得凭着信心才能去的啊，这个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以利亚到了那里呢，他在城门就看见了他。城门是什么概念呢？在整个旧约的时代，城门都有一个代表。什么概念？就是审判人的地方。城门是长老坐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城门是人最多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有城的，不像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城的概念，因为路都是四通八达。那个时候都有城墙的。城墙就有城门。城门进出的人是最多的地方，就整个最繁忙人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地方你要去看，你能够分辨是那哪一个是那个寡妇吗？他不是说去某一街某一巷某一个门牌号找一个谁谁谁，不是的啊。在城门我一看我就知道，哦，就是他。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啊，永远都是上帝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上帝啊。一切的宗教全部是人去找神，一切的宗教你会看见一切的宗教全是人去找神。为什么人去找神呢？我要做什么，对不对？就像那个乃曼啊，乃曼你如果让他什么啊，我到摇手到你患处摇一摇什么，他会很开心的。你又让他给你几他连得银子，他会很开心，因为他总是认为我应该做一点什么我才放心呢，我才心里踏实，对不对？所有的宗教说你要烧香，你要奉献钱，你要捐钱，你总归要干点什么，要行善，你总归要干点什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你努力再找到他，对吧？那我来告诉你啊，真正如果是神的话，应该是他找你，你找他。我举个简单例子，每个人都有孩子，孩子丢了，是你找他，他找你。他很想找你，找得到吗？ 是谁的能力更大，谁的责任更大？他的责任更大。所以一定是孩子去父亲来找孩子。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的，永远都是他来找我们。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叫耶稣来为要整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寻找在先，拯救在后。他总要先把你找出来，他怎么找出来呢？他就知道了，先知是什么？先知传神的话的嘛，先知是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上帝又告诉他，就他了，赶紧过去。记不记得撒母耳去告那个大卫啊？对不对？来了七个儿子，对吧？耶西的七个儿子，哗哗哗，一个一个，不是他，不是他。撒母耳其实自己的心里觉得，哎，这个像，这个像，对不对？但他很顺服神的话，啊，最后来了一个小粮官，他根本没反应。上帝说：“起来，就他，去告他。”明白吗？上帝找的，找了干什么？拯救。所以这句话啊，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今天都是一样的。寻找的目的是什么？拯救。他不是寻找来跟你打个游戏玩一玩的，不是来教训你、惩罚你的。我们很多时候怕被神找到，为什么？神找到我就倒霉了。不是的，他把寡妇从一群沉闷的一群人当中分别出来，一件什么事？拯救。他要救他，才把他找出来。好，一个要来救人的人，他第一句说了什么话？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好，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啊？
饥荒。
是因为什么导致的饥荒？
就是因为干旱导致的饥荒。都没有水，
那时候的水
好宝贵，
应该会和金子一样贵的，对吧？你可以想象旱了那么多时间，水是非常宝贵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不是这个寡妇啊，如果是你，你是以利亚，你也不知道是找谁，你直接喊一个人说：“哎，你给我点水喝。”那个人会给吗？那个人会不会很生气？我也要水呢，你给我一点水喝好不好？但我们等会儿来讲这个以利亚的反应哈，大家会很多问题。以利亚为什么先问他要东西？我们先看那个寡妇的形象。假设你是这个寡妇，冷不丁你坐那儿，你本来去捡柴的，别人突然问你要水喝，你肯定不会给，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最缺水的时候，他居然给。啊，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啊。第一个，第二个，他去取水的时候呢，这个人还没等他取水，又加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啊！这里的问题就很多就出来了，他为什么不一次把话说完呢？对吧？像我们中国话来讲，有点大喘气了。第二呢，他这个水没有，饼就更没有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就像什么？有点像二阶产物啊，一阶是水啊，饼是粮食，粮食是从水长出来的。水你很可能还花很远的路啊，到很远的雪山上去找得到，但你不能把找来的水去过浇灌粮食。大家明白吗？就从珍贵的程度，它是有个区别的，对不对？比如水值一两银子的话，那饼可能就值十两银子的。我没说错吧？就你可以肩挑水，抬扛，几个人一起跑到最远的山上跑个三五个小时，你能取一点水回来，这点水可能只够喝，是绝对不够什么灌溉的，对不对？但你不够灌溉就没有粮食，所以粮食的缺乏肯定是比水的缺乏要大，对不对？你没有水，你肯定没有牲口，你牲口要喝水，对吧？那你自己都喝不饱，你会给他喝吗？那牲口肯定也是先死的，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指向它是有一个递进的，啊，先是水，水基本上是饼了，这个时候饼呢就碰到了寡妇的信心了。大家会发现啊，信心是阶梯式的，阶梯式。寡妇的信心啊有三个阶段，水饼儿子，啊，大家读过这个故事，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寡妇的信心有三个阶段，水饼儿子。作为一个姊妹来说啊，你我一听我一说你就明白，最后你最舍不得的是儿子。上帝一定要把这一切都给你 破碎，你抓在手里的最终全部丢掉，你放出去的最终全部得回来啊！我们等会来看，第一个挑战就是水啊。寡妇呢，就像这个 test 一样啊，他 pass 了这 test， 对不对？他很坦然的就去拿了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个饼。好，寡妇的话出来了，你们来看啊。他说什么？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很凄惨的场景啊。这里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呢，他居然是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的。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外邦地啊。比如说我在中国，我一定不会指着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啊，我可能指着玉皇大帝起誓，对吧？我举着，哪怕举着孙悟空起誓也行啊。我总之不会举着这个，我指着这个来起誓。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居然认识永生的耶和华，这个和乃曼的情形有一点点类似，但他比乃曼的信心要大。乃曼只是从一个仆女仆婢那里听到了有耶和华，而且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他去求助。这个寡妇他一定是知道耶和华的。我自己的默想的结果啊，我觉得他不但知道以后，他甚至也认出了这是一个先知。这是一个先知。
为什么要给他水？
对，因为大家知道呢，以利亚的形象啊，会像谁呢？你可以想象新约有一个是跟他一样的，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个要来的以利亚，这是耶稣明确的指示过的。所以以色列人今天要等的两个人啊，都等不来的。
已经过了，
对，他们在等以利亚，也在等弥赛亚，两个人都等不来，因为在耶稣来的时候呢，以利亚也来了，就是施洗约翰，弥赛亚也来了，就是耶稣，这两个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要等，只能等到最后的日子，对，那个耶稣再来，他们全部悔改的那个时刻，那所以耶稣时代那个施洗约翰的形象是什么？吃蝗虫野蜜，对不对？他身穿的是骆驼皮的衣服，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寡妇呢，她应该是在外表上能够分辨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利亚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他在基利西边上靠乌鸦喂养了那么长时间，他不太可能穿的是比较正常的，不太可能穿的是比较正常的，他至少这个头发胡须什么都不是太正常，就。从外表一看呢，能够看得出他不是太和普通人一样啊。那这个时候的寡妇呢，他其实是相信神的，他也认识神。然后呢，当他看见这个先知呢，他心里是有声音告诉他。
圣灵带领。
对。他里面是有声音告诉他，这个是从神来的。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神当作自己的神。我再说一遍，他知道有一个外邦大能的神。比方说，你可以想一想，分红海、石灾这么大的神迹，是不是全地都能听见？都能听见。所以你在当时各个地方的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两种反应。第一种呢，又是个《西游记》，对不对？神话故事，哎，这不可能的。还有一个什么？他就真的惧怕了。他就敬畏这个神，他知道有这么一个神，因为他相信所讲的这个是真事，对不对？肯定有这两种反应。寡妇是哪一种人？是后面那种人。他知道有这个神，他也知道有这么回事。好，现在来了一个先知，跟他讲了几句话以后呢，他跟这个先知的对话啊非常有意思。他先承认了，他说我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同时他说什么？你的神。这两个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的意思是什么？我相信有永生的耶和华，但是他没有祝福我，我没有资格到他面前去，我不配得成为他的孩子。 大家还记得耶稣说的什么？凡自卑的，神就让他升高；凡升高的，神就让他降卑。上帝是不是从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的？你的神呢？我不配得吗？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但是他相信呢，否则他
买卖一样的，他认为这是有区域性的吧？
对，但他也相信，因为他指着他发誓，就说明他表示自己是。
他是相信的，
对。
可是他认为
他，因为你一定是指着自己相信的、尊敬的、敬畏的那一位发誓，对不对？这两个点哈、啊，同时具备。你指着他发誓，就意味着你相信他、尊敬他、敬畏他。你想要得到他，同时你知道你不配得他，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我要是有这个神就好了。是你的神。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改变了一件事情，从你的神变成了我的神。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故事。为什么会讲两个外邦人的故事？他就会称你的神变成我的神。当他的信心上去了，当他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的时候，其实这个寡妇就只做了一个改变。他知不知道有耶和华？他知道。他知不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他都知道。那故事他全听过，否则他不会认识。但是他好想要啊。没有啊，我是西顿撒勒法的寡妇，我不是我的神，那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回头再来看哈，那他说什么？他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什么？我没有饼啊，我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形？他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生的希望。一把面和一点油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在这个地上这个寡妇最后能抓住的一点东西。我们每一个人啊，来到神的面前都要经历一个十字架的过程。这个十字架的过程就是自己死的过程。你若不死就不会重生啊，你若不死你就生了，那你里面就有两个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变成两个头了。你总是要先死，这就是受洗的意义。因为你在水里面一起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呼吸。水里就预表着死，你总是要先死的。那死是什么？你在水里你能抓住任何东西吗？你能抓吗？你在这地上走的那一天你能带走任何的东西吗？如果你既然带不走，上帝说你要放手，你们应该放，应该放。上帝是要你这点东西吗？我们读过这个故事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这故事的背后是很好的结果。他要你这点东西吗？他为什么？这就回到了以利亚最初的那个问题。他为什么问他要水？为什么问他要面？乃至到最后要儿子。他要你放手。你不要抓住你在地上你能依靠的东西。那个东西若能帮助你，你就不会死了。我再说一遍。那个东西若能帮助你，你就不会死了。这一把面他吃完，他能活吗？他还是不能活。我仔细想一想寡妇的心情啊。水呢，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只要你走得远，走得足够远，你还是找得到的。但是面呢，可能真是没有。所以对寡妇的信心呢，水呢，他是给得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能依靠自己，我可以累一点，我可以去抬，我可以去取。一把面呢，我给你就没了。而且我们看见寡妇有儿子，每一个姊妹都是有孩子的，就是寡妇有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他本来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来捡柴去做最后一顿饭的。好，我来告诉大家，上帝的恩典显在哪？以利亚有没有可能早一天去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晚一天去啊？有可能。有没有可以早一个小时啊？有可能。早一个小时就错过了，对不对？上帝就在那一刻让以利亚在那等着这个寡妇。这个寡妇是来干什么的？做最后一顿饭的。 啊，我不知道这个，如果这时候以利亚没碰到他，他们会怎么样？我觉得基本上就死了。他不管饿死也好，或者 whatever 自杀也好，他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能生的，生着还能吃的最后一顿饭。上帝在这样一个点来拯救我们啊，就跟乃曼的时刻是一样的。所以乃曼的时刻、撒勒法寡妇的时刻和每一个孩子得救的时刻都是一样的，都是你在你能够尝试地上一切的方法。我们知道乃曼都尝试过，否则他不知道别人怎么去救治病了，对不对？这个摇手在患处摇手这些他都懂的，他也带上了很多的钱。乃曼的那个治法就表明其实他已经非常清楚他是没得盼望的，所以连一个敌国抢来的女仆的话他都信啊，这他已经是就我就是最后时刻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他就是最后一把面，最后一点油。在这个心情里面，上帝给他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他，孩子你放手，你放手你就看见了神迹。以利亚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上帝的话，信心就是上帝，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在最初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信心就是你相信未来没有要发生的事啊，你凭着信心就知道未来会发生。然后你凭着什么信心？因为未来发生的事全在上帝手里，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就知道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这就是相信，这就是信心的概念。就像信心，你就相信万有引力，这就是信心。你不要相信你从楼上跳下去会往上飘，不会往下走，那个是谎言。所以撒勒法的寡妇信心的表现就在那一刻，她需要做一个选择，她愿不愿意相信上帝借着先知说的这句话，这是非常大的挑战。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啊，上帝借着先知的话给我们信心的要求其实是不高的。为什么不高？他并没有说你不做，对不对？你先做一个很小的饼给我，那一把面呢，我相信一个小饼总做得出来吧，一个半个巴掌大，对，或者一个两个手指那么大的小饼总做得出来的。撒勒那个西顿不是那个乃曼是不是也是一样？他让他去哪里啊？去约旦河洗七次，对不对？约旦河洗七次对乃曼来说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对吧？不需要，他不需要付出任何其他的代价。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标志，你愿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上帝的话有一个特别大能的地方在哪？你从相信的那一刻开始啊，你一定会看见好的结果的。你可以背逆上帝的话，你可以说这个东西我还是不听啊，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个结果他就总也出不来，你所期望那个好的结果总也出不来。如果这个时候他不给以利亚做个饼，你觉得瓶子里的油和坛里的面会怎么样？就没了。我再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上帝为什么要借着饼和面来跟他说呢？因为饼和面是这个寡妇所有的东西里面最后一点东西，除了他能够倚靠的这一个点啊，上帝同时也告诉我们呢，他是借着我们有的来祝福，不是借着我们没有的来祝福。当我们在苦难里面啊，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常常看的是我们没有的东西。人的败坏就在于这里啊，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呢，连你有的也变没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的面啊，你也不肯跟别人分享，因此而带来的祝福就没了。如果你眼睛盯的是你有的东西，你有的，你看我还有一把面，你不要想你没有，祝福就来了。大家还记得一个特别著名的神迹，耶稣在地上行的，叫什么？五饼二鱼。五饼二鱼的背后他是怎么做的，大家还记得吗？一个小朋友带了五张饼两条鱼，可能是他出来的时候呢，他妈妈塞给他做中饭或者晚饭用的。五张饼两条鱼估计也就喂饱两三个人，当时有五千人，加上妇女儿童可能有上万人，够吗？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一把面一点油够吃多长时间？一顿。撒勒法的寡妇一直要喂养到什么？雨降下来至少一两年。那个时候我假设已经过了一两年了，最一共三年半了，够吗？有多少顿？有几千顿，够吗？不够的，怎么办？只能死了。上帝怎么喂养喂饱那五千人呢？耶稣拿过那五条饼五张，他对天祝谢，然后这个饼怎么也吃不完，油怎么也倒不完，鱼也怎么也吃不完。大家还记得以利沙，先知以利沙，以利亚的徒弟，另外一个神迹吗？以利沙的门徒死了，他的也是妻子也变成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到他面前来说，我们怎么办呢？以利沙说，你有什么？我们家里只剩瓶子里还剩一点油。以利沙跟他说什么？你去邻居家借器皿，叮嘱他一句，不要少借，你能借多少借多少。然后呢，回去你晚上呢，把你那个瓶里的油往外倒。然后那天晚上他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什么时候倒了没了呢？器皿满了就没了。大家都说，都记得耶稣在地上讲过一句，他说上帝的祝福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给你。这是个什么形象的比方？大家都十足的升斗，不是缺斤短两的升斗，这是两米用的升斗啊，多收了三五斗啊，我们都读过这个故事啊。那十足的升斗往里倒米的时候，你要连摇带按是怎么样？空间少一点嘛，使劲的压，对不对？然后呢，上尖下流，这就意味着呢，你有多大的容器，上帝就给你多少祝福。这个祝福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有什么里面，而不是你没有什么。你觉得你没有，那你一辈子都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如果你眼睛里觉得我没有房子，我没有车，我没有粮食，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那就永远都没有。你临时有的，你短暂有的，你用罪的方法有的，你用肉体败坏的方法有的，也会没有。如果你有，你看见你有，瓶子里有一点油，有五饼二鱼，有一把面，上帝的祝福是怎么样？你总也吃不完，永远也吃不完。所以上帝要得的是我们的心，他不是要你的东西。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这个道理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你如果眼睛里盯的是缺乏，你就被缺乏抓住了，你就会在缺乏里面去犯罪，你就会在缺乏里面远离神。如果你眼睛里看见的是有，你就会在有里面去感谢神，你就会出来那感恩的心，你就会出来那平安喜乐，你就会发现你的神从来没有抛弃你。我们会看见创世纪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很有意思。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是，就像今天讲到的人的名字，该隐和亚伯，大家都读过啊，读过圣经都读过。该隐把亚伯杀了，该隐什么意思啊？我有儿子，我得儿子，对不对？流变啊，这个悖逆的长子啊，雅各比较糟糕的一个长子叫什么？我有儿子，我得儿子。最后怎么样？都很糟糕。因为当你眼睛里看见的是我没有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我就应该有嘛，我凭什么没有呢？慢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到一个怨恨神的地步，你就觉得我要伸冤呢。伸冤是谁的名字？
但，
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名字吗？十二支派里有一个但，对不对？ 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这个但支派没了。但是谁生的？是毗拉。毗拉是谁呢？是那个拉结的使女生的。拉结始终没有孩子啊，利亚一直有孩子，他特别生气，为什么没有？当你觉得我为什么没有，他为什么没有，你的心就怎么样，嫉妒、仇恨、苦毒全都出来了啊！苦毒到一个程度，你就觉得不公平啊，这是什么神啊，太不公平了，我要伸冤。所以当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但的时候，他就起名叫伸冤。要伸冤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埋怨神了。所以当你眼睛里看见的是缺乏，你只会离神越来越远，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可能离神越来越近，这是一个律啊！你不用去试的，肯定是这样，否则神不会倒回来来祝福你。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止境。我一把面，我觉得没有的话，我就要两把、三把啊！圣经说什么？贪恋钱财的，不以钱财为知足，对不对？你再多的也不够，对吧？我一栋房子我要两栋，我一辆车我要两辆，我这车不好我升级，我要十辆，够吗？没有，没底的，永远都是这样。因为人在缺乏里面，他就是这个结果。因为你看见的就是不够，因为你会比呀，哎，这个人十套房子，凭什么我这一套？哎，这个人他有，哎，这么多财产，为什么我没有？完了，结果就是走的一模一样的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因为他会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在这个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把面和这点油，一定要让他做一个小饼？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弟兄姊妹，千万读圣经不要把它读到一个宗教的仪式，否则你今天也会去约旦河洗一下治皮肤病的啊，这很糟糕的啊！这个圣经讲的全都是指着灵里的，他要什么？他要把这个寡妇最后倚靠的那个拿去，要寡妇的眼睛从缺乏转向什么？油。你还有一把面，还有一点油啊。在我们再继续往下，你看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怎么样？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上帝的话在他的顺服之后立刻就显明了，对不对？你会看见跟乃曼是一样的，乃曼去洗一下，如果大麻风没好，他还会信上帝吗？肯定不会。如果他做了一个小饼给以利亚吃，发现坛里的面就吃完了，他会信吗？他不会信的。神是大能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当你愿意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祝福你呢？我们是做父母的，你为什么不愿意把好东西给孩子？你愿意，但是前提是什么？你先要孩子那个心交出来，孩子这个心还在罪里面，还在缺乏里面，你能给他吗？你不能给他的，你给他，你害了他，
给他代价。
对，你不，你这他如果在这里看见的还是油，看见的还是面，他不会看见神迹的，这就意味着什么？上帝不会给他供应的。他没办法给他供应，因为给他供应就是害了他，因为他一定会在这个螺旋式的下降里面，他就一定会越陷越深。哎呀，我还有饼和面可以给我啊！哎，哎，别
，sorry，interrupt.
Oh, it's okay.
Yeah. I'm just going to.
Okay. Yeah.
Excuse me. Yeah.
It's okay. 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帝不愿意看见的。会罪缺乏会抓住他的灵，所以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都做一件事情，他要我们的灵啊，他要我们的心啊，你的心跟他对了，一切就都对了。这就应验了圣经新约的哪句话，福音书里哪句话，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这句话在哪里说的？就在人的缺乏里说的，对吧？他说你为什么忧虑呢？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啊，所罗门这个地上的野花，所罗门时最繁华的时代，他的穿着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忧虑呢？你们所需用的、所需吃的，天父都会给你们。但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什么是他的国、他的义？来了，你先对付自己，你先破碎，你把自己交给他， 然后其他的就嫁给你，他完完全全愿意给你，因为他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跟神修复关系，就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那，在神的道里面，神给你的祝福就会变成咒诅，对不对？因为他给你越多越害你，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对吧？不以钱财为知足嘛。有一个孩子，如果他真的是很贪财，你给他越多的钱有用吗？
有了小目标，还有大目标。
对，这就像吸毒是一样的。你不能把海洛因给一个吸大麻的人，这是一个道理，对吧？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更过瘾，你来吧，是不可以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天父也知道，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我们再继续往下，最后一个考验来了，啊，那哪里呢？这事以后啊，所以你会看见在16节之后啊，他没有，这个寡妇还是没有到一个什么程度，说这是我的神，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为什么，我来给大家讲一个，这寡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神人吧，
对，
儿子。
我来问大家一下啊，我们先等会儿读17节，假设那个时候只有一把面只够一个人吃的，
肯定给他儿子吃，
所以那把面呢刚好够家里吃一顿的。所以上帝啊，我多说两句，上帝并没有强人所难啊，并没有说这一把面呢其实只够做一个小饼，你就给以利亚吃了就拉倒了，不是的。这绝对就是一家人的饭食当中省一小口，你先省一小口给先知吃，等于意思就是你在那个当口你还能够放下这个倚靠的话呢，你就得自由了，是这个道理吧？其实上帝就是要他这个。然后呢，这时候还是没有碰到寡妇更大的一个捆绑，在哪里？他儿子。为什么呢？寡妇意味着什么？他没有男人，他依靠的就是他这个儿子，这是他唯一的依靠的啊。就是说呢，这是一点一点比较的，水我可以点出去，一家人都能吃的面呢，反正都有的吃，那我就吃，然后没的吃我肯定省给儿子吃，到最后那不是饼和面了，儿子死了啊。我们来看哈，这事以后呢，那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其实就是死了，已经死了。这是以利亚行的第一个神迹啊，死人复活，第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啊。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儿子死呢？”我们看见啊，我们越在乎的东西，我来跟大家讲啊，我们越在乎的东西，越会导致我们远离神。我对于水呢，我是在乎最低的，所以我直接就给了神。对于饼呢，我跟神还讨价还价一下，我就这一点，你还舍得拿吗？是不是？对于儿子我直接说什么？你怎么就把我儿子给搞走了呢？有没有定罪？大家想一想啊，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呐，这就是我们。你越在乎的东西越会让你远离神，是一定的。你不在乎谁还上帝要给我就给吧，行善好啊，没关系，我这个月少花10块钱我就给就好了。上帝说我要你的儿子，你是什么神啊？怎么这么坏了啊？你太糟糕了。以前我有个朋友亚伯拉罕，上帝这种上帝，这哪有这种上帝还让亚伯拉罕献儿子，太败坏了。为什么献儿子？一个道理，你要是100岁才得一个儿子，你会为这儿子去杀人的，我没说错吧？你会为这儿子撒谎是太正常了，骗人撒谎，给他要什么给什么，抢钱，你什么不能干？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上帝的好处吗？以撒最后献了吗？没有献。最后是谁死了？耶稣死了。是神自己的儿子死了。神要你的儿子吗？神不要你的儿子。在那个亚摩利山上，亚伯拉罕抬头一看，有一只羊脚被荆棘缠住了，那就是耶稣。那上帝为什么要他献？他不要他陷在这个儿子的捆绑里，他就真得自由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在我们最在乎的东西上是我们最大的网罗和咒诅。你会看见这个寡妇，她的话是一次比一次重的。第一次是没有话的，扭头就去打水啊。这个在人看来信心已经大得不得了了，已经要上英雄榜了，是吧？第二次是什么？我只有一把面呢，你就是讨价还价，对吧？拔梗一下，就这这，我就这一把面了，我指着发誓，我就再真没别的了，你还让我给你做饼，我真没有了。第三次儿子病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啊，你让神想起我的罪啊，你让我儿子死了。他直接把这个定了先知的罪，也定了神的罪，对不对？他有没有管公义啊？他没有管。他有没有管这个对到底对不对？他没有管。反正我儿子死了就不对，谁我也不管。你想想，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但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最终死的时候，你能把儿子带走吗？你死的时候能带走什么？你能带走的东西上帝都给你啊！我可以拍着胸脯告诉你，上帝都给你，你可以数一样带得走的上帝都给你，就是这个道理。他就是让你在生的时候就得自由，你心里得自由了，你其他一切就得着了，是真的得着了。这是圣经反复反复给出来的信息是一样的，他不要你的东西，他要你的心。但你心若不对，你有的东西也没了。所以我们回头看十七章的这个十八节，他认为是神使他的儿子死了，这跟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想法是一样的。我们直接想到我在受惩罚，第二我想到这个惩罚是上帝在惩罚我，第三我在想到这是跟我以前犯的罪有关系。我来告诉大家，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对的。我们是不是罪人？是的。上帝会不会惩罚我们？会。他有没有惩罚我们？有。在谁身上？耶稣。明白了这个道理吗？大家有兴趣可以查考一下所有的四卷福音书。耶稣在对一切的门徒们说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你为什么犯罪了？你怎么这么不堪呢？他有没有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从来没有说。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你为什么小信呢？你为什么怀疑呢？我们有罪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但是上帝是怎么对待这件事情的？他是让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让我们能够敞着脸到上帝面前去得他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三个想法啊，完全是来自撒旦的。我们会不会碰到苦难？会。是神在惩罚我们吗？不是。神惩罚我们要到死吗？不是。神要干什么？神要你认你的罪，他要给你祝福，他要把一切的好处在耶稣基督里给你，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见这里十八节反映的就是一个深层次的我们在属灵上的错误的看见，就是什么？我们认为上帝是灾祸的上帝。圣经里讲神是什么的时候只讲过一个，神就是爱。他也没有说神是惩罚，他没有说神是降灾的，神就是爱。所以他在这里我们一定要从十八节的这个错误的这个概念里走出来啊。但我们怎么会进到这个错误概念里？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我们要死死抓着不放的一样最后一样东西，对这个妇人来说就是儿子。十九节，以利亚对他说，你把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里将儿子接过来，抱他到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呢、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我们看见啊，即便是先知也是信心软弱的。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人的信心肯定会软弱，所以大家不要去给自己定罪。你永远就是持定在神里面。你难受了，你就去祷告，你就去读经，神自然会借圣灵把你从低谷里带出来的。你总之不要去抱怨，不要埋怨。所以上帝不会因着你的埋怨恨你啊，你千万不要害怕啊。但是呢，我们能不埋怨千万不要埋怨啊。然后呢，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去得他的恩赐啊，完全借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所以你会看见以利亚在这里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妇人的孩子接过去，他自己向神去祷告，他就在做一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祷告，对不对？你这时候你能做什么吗？孩子甚至已经死了，能做什么吗？而且以利亚，我自己跟随神那么长时间，我真的感觉以利亚信心其实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孩子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对于以利亚来说，他得有多大的信心再去祷告？他应该去准备葬礼才对啊，是吧？应该跟寡妇上一课说，你想一想你犯了什么罪，是不是？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教导啊，你想一想你怎么今天那么糟糕，是不是你犯了什么罪？但是以利亚是怎么？他没有去指责寡妇，他自己转身，他到神面前去哭诉啊。这就是神仆人应该有的状态啊。虽然他的信心也没有大到那个程度，但是他总之不在别人面前去讲这个事，他到他自己的父面前去，他去哭诉，说是不是因为你我在这，你就这使这他们家的孩子就死了啊。因为谁都知道地上每个人都是罪人啊。然后他就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然后呢，二十二节说什么？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我们的神很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所求的，我们真的想要的，他会给我们的，乃至多活几年。我们都知道这已经不是圣经唯一的例子了，死人复活圣经讲过很多次，还有一次先知以赛亚跟那个犹大国王西西家说你马上要死了，你背上那个疮啊好不了了。犹大国王就转身背对着墙坐在床上就在那哭啊，哭的时候还彰显一下自己的意啊，说你看我这么多年那么敬虔啊，他是个很敬虔的王啊，就跟我们一样啊，你看哎呀我这么听话的孩子啊，你看你能不能让我多活几年啊。然后以赛亚还没有走出去，还没有出门，半当中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你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以赛亚就回去说，听了你祷告，你再活十五年，多活十五年。啊，但真的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求的不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呢，上帝的旨意啊，在我们身上第一旨意啊，总是最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忠心的仆人永远都找祷告一件事，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因为我心里所想要的真的对我不一定最好。西西家这个就是特别经典的例子，他再多活了15年，出现了两个特别糟糕的事情。第一个呢，就在这15年里啊，他接待了一批远方来的客人，巴比伦人，他把他自己国库里的最美好的宝物全展现给了巴比伦人看。那时候巴比伦人跟他是朋友，一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啊，就是亚述国的啊。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巴比伦人强大到直接把以色列给灭了，当中最主要的原因就知道以色列好富有的啊。这是发生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他十几年里生了一个儿子叫马拿西啊。这个马拿西是整个南国最坏的一个王，而且活得最久，活了50多年，而且是从马拿西开始，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就再没有回转的机会了。神就再定义要毁灭犹大国，就是从马拿西开始的。先知以赛亚就死在马拿西手里啊，是他用锯子锯死的，坏的要死，他把他放在一个挖空的这个树洞里，把锯子把他锯死了，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啊。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我们求的不见得是最好的，乃至多活几年，对不对？ 因为你总之是要见天父的嘛，对吧？你，但是呢，我们所要的东西，当你真心到神面前苦求，他会给你。这两个都是真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两个都是真理，不矛盾的。神给你第一旨意是往左走，你说父啊，我不行啊，我走不了啊，我就想往右走，可不可以？可以。给不给你？给你。上帝会不会祝福你？会。他会因为你往右走就打你吗？不会。他只会因为你不信而骄傲而击打你。你说我根本不信你，你是谁？你哪里来的？那他就不理你了。不是他击打你，是撒旦击打你。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这地上就这一件事情，就是信，信就好了。你跟着他，哪怕你坚持，我说哎呀，我就走右边，我没有信心走左边，没关系，你就走右边吧，上帝一样祝福你。这个孩子有没有活？活了。以利亚去求他就活了，神听允我们的祷告，乃至死人复活。但是呢，因为我们最终都要死的嘛，对吧？就像拉撒路最终也死了一样。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最后故事的结果，非常美哈。妇人对以利亚说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就成了他的神了。他从此以后相信的就是耶和华的话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我要去拜耶和华的神，我就要到以色列去，对不对？我来北美也拜不了，我去欧洲也拜不了，我去澳大利亚也拜不了。为什么？因为那也不是他的神嘛。这就为什么乃曼会驮一驮的土回去。为什么？因为当你看见的是地狱的神，当你看见的是有形的，是他们那里的神，你永远都是隔着一层。当你看见的是神的话，你就知道什么？这就是他，这就是他自己。神说，这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六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哈。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亲口讲的。我们在这地上目前今天我们要依靠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啊？在圣经里。所以为什么长老总是要建议大家去读经啊？神的话就是圣经里的话。然后圣灵会带着你去明白这些话。当你信的那一刻，圣灵就给你了。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就是我们今天让他成为我们的神所真正有的方式。所以你会看见整个美好的故事在哪呢？一个绝望的最后吃一顿死就死吧的寡妇，经历了这么几件事情以后，他终于认识到这是他的神。这就像先知上帝借着以赛亚说的那句话，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这句话是一个一个一个说的，它不是一群讲的。你家里有两个孩子的，你可以说我少掉一个可以吗？反正你有一个，少一个没关系吗？可不可以？你家里有十个孩子，说反正少了一个，反正有九个，丢一个不要紧。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他一个一个去带出来，他一个一个来认识，每一个都是他亲生的。所以他说什么？你，他没说你们，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他在指着撒勒法的寡妇说，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他在今天，他以前是这样，他今天也是这样。他亘古到永远都只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他的孩子一个一个领回家，借证在他里面的信心，只做这一件事情，我们就回到了他家里，他就成了我的神，成了我的父，我就成了他的孩子。这就是关系，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您，我们就盼望您能够在这一切的话语里，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您就是爱，您盼望我们就把您所做好的这个免费的礼物接近心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救恩能够敞着脸坦然的全无惧怕的与罪毫无干涉的来到您的面前，为要得连续得恩典得帮助，因为您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因为您是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您就是爱。父啊，谢谢您，求您把这样的话语，求您把这样的力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亲人让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失了信心，让他们还不认识您的时候愿意来到您的面前得着您的帮助，呼求您为阿爸父。父啊，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的亲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真好。